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晚间，一名枪手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了9个人。目前警方正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查尔斯顿警察局长马伦对记者说，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祈祷聚会的时候，有一名身份不明的21岁的男人走进教堂开枪。马伦说，8个人在教堂内中弹身亡，还有一个人被送到医院以后伤重不治。他表示，另外还有几个人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据悉一名死者是该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马伦警长说，凶手尚未抓获，据信此人极其危险。他表示，将把这起袭击案作为仇恨犯罪来调查，星期四将发布悬赏捉拿凶手的决定。香港立法委员们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北京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法案。香港反对派和亲政府势力对该法案采取不同的立场。星期四，反对派立法委员们阻止这项法案通过，民主派抗议者阵营齐声欢呼。在立法院表决中，有8名立法委员支持该法案，28名立法委员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首次允许香港人投票选举特首，但是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的批准。中国当局说，新选举方案比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的任何做法都更为民主。香港民主派的活动人士说，北京提出的方案不够民主，而且没有履行允许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的承诺。联合国难民署说，世界各地的战争、暴力和破坏造成的难民人数已经达到新高，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多。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到2014年底，有将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比一年以前增加了大约800万，比10年以前增加了大约2000万。自2013年以来，增加的难民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难民大量增加开始在2011年，这是叙利亚内战带来的后果。但是在以往的5年期间，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武装冲突和迫害也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去年每一天有42500个人因为某种形式的暴力而离开家园。叙利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其次是阿富汗和索马里。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是世界上收容难民最多的国家，希腊和意大利目前都有大批希望在欧洲定居的难民。韩国官员说，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3个人。联合国一天以前指出，有关机关的应对能力导致 MERS 的疫情蔓延。韩国卫生部星期四说，又证实了3起 MERS 病例，使韩国的 MERS 已知的感染病例上升到165个人。首尔官员坚持认为 MERS 疫期已经过了峰期，而且基本上控制在医疗机构的范围之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基数词和怎样数数，另外还有用 how many 多少来提问题。首先请跟着我们数数。
1, 2, 1, 2, 3, 3, 4,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Pierre。
Hello Pierr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live in Paris,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Paris.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3 children, 2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1 brother and 2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继续跟着我们数数。
6, 7, 6, 7, 8, 8, 9, 8, 9, 10, 6, 7, 8, 9, 10, 6, 7, 8, 9, 10.
Pierre Dubois 继续谈他的家庭成员。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4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1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2 brothers.
So that's 3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So you have 4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2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2 aunts.Pierre has 2 aunts. How many aunt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2 aunts. 4 uncles. Pierre has 4 uncles. How many uncle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4 uncles.
听众电话，我们要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 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Ten, twenty, thirty, forty, fifty, sixty, seventy, eighty, ninety, one hundred.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tephen in Pittsburgh. His question is, are you the oldest in your family?
Well, no.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both older than me. let's see. I'm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and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s 30.
So you have one older sist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That's right. An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He's 25.
So your sister is the oldest?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句子。
Pierre is 35 years old. He has an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He has a younger brother. He's 25 years old.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一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上面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希望学习了这一课以后，您学会了怎样用英语数数。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讲终点和时间。首先我们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1 o'clock,
2 o'clock,
3 o'clock,
4 o'clock,
5 o'clock,
6 o'clock,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10 o'clock,
11 o'clock,
12 o'clock.
接下来是采访，请大家注意听对话中表示终点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 Max 说。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s 2 o'clock. 2:15. What time is it? It's 2:15. 2:30. What time is it? It's 2:30. 2:45. What time is it? It's 2:45.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Eleven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o'clock. Two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Five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7 o'clock. The train leaves New York at 7 o'clock.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Washington at 11 o'clock.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二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几句话。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接着我们来复习学过的几个三位数的数字。请大家跟着 Max 念这些数字。
170, 500, 555, 800, 897, 900, 984.
本星期的第三课主要讲解价格，另外还有用来做比较的两个副词 more 和 less。 首先我们做数字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访谈时间。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 Some are over $100.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
It costs $1.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 $1.25. It costs $1.25.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25. $2.50. It costs $2.50.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2.50.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much does this dress cost?
It costs $16.
How much does that dress cost?
It costs $60.
How much does this sweater cost?
It costs $15.
How much does that sweater cost?
It costs $50.
电子邮件 Maria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 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e silk dress costs $50. The cotton dress costs $20. The silk dress costs more than the cotton dress.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25. The Italian dress costs $45.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less than the Italian dress.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三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三晚间，一名枪手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九人。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查尔斯顿警察局长马伦对记者说，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祈祷聚会时，一名身份不明的21岁白人男子走进教堂开枪。马伦说，八人在教堂内中弹身亡，还有一人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他表示另外几人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据悉一名死者是该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马伦说，凶手尚未抓获，据信此人极其危险。他表示将把这起枪击案作为仇恨犯罪来调查，星期四将发布悬赏捉拿凶手的决定。香港立法会立法委员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北京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香港反对派和亲政府势力对该方案采取不同的立场。星期四，反对派立法委员们阻止这项法案通过，民主派抗议者阵营齐声欢呼。在立法会表决中，只有8名立法委员支持该法案，28名立法委员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首次允许香港人投票选举特首，但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批准。中国当局说，新选举方案比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的任何做法都更民主。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说，北京提出的方案不够民主，而且没有履行允许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的承诺。联合国难民署说，世界各地的战争、暴力和迫害造成的难民人数已经达到新高，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正在迅速增加。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说，到2014年底，将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比一年前增加了约800万，比10年前增加了约2000万。自2013年以来，增加的难民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难民大量增加始于2011年，这是叙利亚内战带来的后果。但在以往五年期间，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武装冲突和迫害也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去年每天有42500人因某种形式的暴力而离开家园。韩国官员说，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3人。联合国一天前指出，有关机构的应对无力导致 MERS 疫情蔓延。韩国卫生部星期四说，又证实了3起 MERS 病例，使韩国的 MERS 已知感染病例上升到165个。首尔官员坚持认为 MERS 疫情已经过了峰期，而且基本上控制在医疗机构的范围之内，但民众对疫情越来越感到担忧。除中东以外，韩国的 MERS 疫情最为严重。2020年10美元钞票上将出现一名著名美国女性的画像，新画像将取代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自上世纪20年末以来，10美元钞票上一直印有汉密尔顿的画像。新版10美元钞票将在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正式通过100周年之际开始发行。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宣布了这一计划。他说，财政部将发起一个名为新10美元的社交媒体运动，并将举行一系列公民会议，征集人们的想法，以确定在新版10美元钞票上印上哪位女性的画像。索马里安全部队星期四遏制了青年党激进分子对中部城镇阿多达举行的一次政治会议的袭击。有关当局说，一名袭击者在会场门口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随后另外3名枪手试图冲进会场，在枪手冲入会场之前被安全部队击毙。安全部队中包括非盟驻索马里维和人员。这是青年党激进分子针对索马里政府目标的最新一起袭击。青年党试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播送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最近出版新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对六四事件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进行剖析，其中包括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毛左派等等。张伯树认为，当今中国政治思潮的特点是高度分歧与深刻分裂，形形色色政治思潮的出现怎样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哪些思潮又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作用。时事大家谈邀请这本论著的作者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首先欢迎本书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旅美中国政治宪政学者张伯树，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欢迎你们二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好，谢谢
张教授。谢谢，首先对你这本新书的发表表示祝贺。
哦，谢谢，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谈思潮。
是，
对。那么你在这本书里列举了很多的政治思潮，而且都是六四以后的。那么首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论述的这些思潮都包括哪些，为什么以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
OK 啊，是这样，这本书的话呢一共讨论了九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六四以后啊，这个在中国思想舞台上出现的啊。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在我自己的判断当中呢，六四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六四以前的这个十年啊，就是当时的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十年啊，当时呢中国的思想界是吧，以至于当时中国的体制内外上上下下，大家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啊。这个共识就是中国要这个结束文革啊，要往前走啊。往前走的意思的话呢，包括要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啊。这方面的话呢，可以讲当时中国社会是有了基本共识的啊。但是六四开枪以后啊，这个整个情况就变了啊。那么一方面官方的话呢，这个终止了啊，甚至是大大的在倒退是吧，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方面啊。经济改革当然自从这个邓小平南巡以后，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啊。但是这样一种这个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上一个半开放的市场经济，两个结合到起以后的话呢，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是吧，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这个穷鬼资本问题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导致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思想界是吧，开始在考虑这些现象是吧，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啊。所以我说的这个九大思潮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啊。当然其中有些个，比如说像自由主义啊，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不是六四以后才有的啊，那六四之前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十年，自由主义的东西基本主张已经有了啊，尽管当时未必用这个词啊。但是在90年代以后是吧，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啊。所以在我这个书里边的话呢，这个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是头一个是吧。这个当然也跟我自己的立场有关系啊，我自己的话呢，这个也自认为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者啊。除了自由主义以外，那么这本书里面还介绍了新左派啊、毛左派啊、新权威主义、这个儒学治国论啊、中共党内民主派啊、这个宪政社会主义啊、还有新国家主义啊。这个基本上我感觉是囊括了当下中国比较主要的民间思潮是吧。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边谈的话呢是民间思潮啊，它不是说的那个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啊。这个至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这些观点是吧都带有某种独立性，带有某种民间性啊。但是后来在这个这些思潮的演变当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其中有些思潮和官方的话在这个在靠拢是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谈这个事情
是
吧。 OK 啊，
那刘伟东先生，您认为六四以后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的政治土壤以及社会背景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因为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天安门大屠杀这件事情出现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和上层通通被撕裂了。当然官方在六四之后呢，努力的去弥合这个跟民间的分歧，弥合跟民间的分歧或者这种撕裂的一个途径，就是比方说他开始主张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同时在某种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高举改革开放大旗，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呢弥合跟民间的分歧。但是六四以前提出的问题，比方政治体制改革完全被中断甚至倒退，那么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产生不形形色色的想法，这个想法凝聚起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潮，而且思潮的对立这个在六四之前当然就有了，关于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80年代这个方面的讨论是很多的，但是主流倾向比方说向着民主，向着这个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流方向，无论政治和经济两个主流方向都是有的。由于六四方面政治方面向民主这个已经彻底被口头还讲，但实际上被搞得很倒退了，这就产生必然产生这种割裂，这一割裂分歧就出来了，各种思潮也就随之来了。
那张伯树教授，你认为在这些思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是就你来看比较引起西方学者注目的有哪些呢？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吧，如果我们要说谈到中国国内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些年除了自由主义以外啊，这个在民间在老百姓的里面有影响的啊，毛左派是有影响的。这个毛左派里边的一些人啊，包括一些学者，也包括一些个党的退休官员，是吧？因为他们是在讲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权贵资本这么泛滥，是吧？这是和这个是因为背离了当年这个毛泽东的那个路线，是吧？因为毛在文革当中是讲啊，这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嘛，是吧？所以文革就是要打倒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啊，那么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20多年、30年下来，现在的这个走资派似乎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是吧？所以有一部分毛左派人士的话呢，在批评这种现象，啊，这个也确实获得了中国国内的一部分这个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的民众的这个支持，啊，这是谈的影响的话，另外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2-3年啊，有一个思潮，我觉得对中国影响很大，啊，就是新国家主义，啊，新国家主义这个词的话，当然是我自己这个在书里面用的一个词，啊，那么我们过去的话呢，一般用民族主义，啊，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
是
吧？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当然源远流长，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它是基于过去这个曾经是这个被人家欺负啊，那么要去自强啊，这是过去100多年几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啊，本来是有合理成分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我说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是吧，崛起以后的中国啊，要在世界上发挥更这个积极的作用。啊，
要有更大的话语权，
要有更大的话语权主导权，甚至要改变世界规则，啊，甚至要引领世界。
对，
啊，而且这个引领世界的话呢，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强烈的反西方的，啊，强烈的反美的。这个在很多这个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边，这个表述得很清楚。比如说，1996年，当时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啊。然后又过了若干年，到了2009年啊，又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是吧？那这些书的话呢，在我理解当中，它是中国新国家主义最早的，是吧？来自民间的一种喧嚣，是吧？这个好像很有一种愤青的色彩，是吧？但是最近这些年有一个重要变化啊，就是新国家主义在军界和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当中，是吧？也时有表现。比如说军界是吧，我们很多这个国内这个朋友都熟悉的，那像这个刘源是吧，刘少奇的公子是吧，另外像罗源啊，那么他们都是现在这个在鼓吹新国家主义方面应该说是不遗余力的啊，戴旭这样的就更不用说了啊。那么学界的话呢，像清华有一位教授叫严学通啊，也是我们国内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了。他在前年 或者大前年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前年2013年，这个书的名字叫下一个十年。他就讲的话，再过十年中国在 GDP 上要超过美国啊，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中国应该承担起一种引领世界的责任啊。所以这种观点的话在学界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姿势谈出来啊，这个过去是很少见的。
是
啊，这是民间啊，这是关于新国家主义。
是
啊，而且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是本来来自民间的这些个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叫病态民族主义的这种发展，现在看来正在某种程度上面影响中国官方的决策。
对，谈到这我也想李伟东先生请你谈一谈对这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新国家主义实际上和中共中国领导层这种意识形态有很大程度上的这种叠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国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以至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说中日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强势姿态，填海造岛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新国家主义的这种折射。你怎么看待新国家主义目前对中国时局的这种影响？
好，这个我首先要祝贺一下张教授的新书出版啊，这个你的著作我还在学习，这个虽然我们有很多讨论，
客气了，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是个非常值得，而且是恰逢其时的一本书。这个当然你提到九大思潮，我们还回到这个国家主义这个问题上。国家主义，我对张教授刚才的那一番发言有一个补充，就是新国家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官方跟民间结合，然后呢军界也进来，这个而且强调这种对世界的主导性，这个中国未来成为这个某种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或者中美共治就是 G2， 或者中国超过美国，这样的说法都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你刚才没来得及说，我们平常在谈的时候你也提到，就是它是用一种这个党国主义，这个就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然后呢中国模式就是党国主义，就是党国主义驾驭市场经济，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然后呢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不惜眼下民众遇到一些什么困苦，将来我再补偿，能不能补偿再说了，这个也不惜比方资源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其实是毛泽东主义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是这样一种精神传承。那么所以呢我说他的新国家主义是和党国主义和所谓中国模式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的国家主义。那么正因为如此，你就会看到中国在整个自身的发展利益上，刚才你提到南海造岛，这个在东海的一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体系，那么呢它是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这民族国家利益涉及到南海问题啊，东海问题好，它都有某种合理性的伸张。但是中国跟世界的矛盾还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说的国家本位主义的那些个民族本位的那些个矛盾，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和平的方法、谈判的办法，经济上有了 WTO， 然后这个世界银行等等，我们的中国的权重也在加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方中国经济的成长，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可以跟世界交流和融入世界的。但是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产生了矛盾，就是我刚才说的党国主义，它的制度上的冲突。他所有的民族主义本位在刚才提到那些敏感问题上都包含着制度冲突，他更主要的内心当中，新国家主义者当中内心当中更主要的不是国家民族利益，而是党国利益。
是
由于党国利益的叠加才产生了矛盾的极度的冲突和复杂化。
您谈的这个党国主义，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国家主义经常是以爱国主义的这种包装来出现
的。但是爱国主义和爱党是被它合并在一起的。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反华反对中国。
我们不反华，我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对，那问题就是现在在中共的宣传这种当中，至少在中共的官媒当中，经常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华民族、中华等等概念混淆起来。如果你要是对目前的政治现状 有任何的这种不满意，有任何意见的话，那么往往你首先被贴上的标签就是反华、汉奸等等，这样就是造成了一种恐吓和恫吓的这么一种氛围。您怎么能不能继续谈一谈这一点？来，伟东，
好的，好的，那我说，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这样，他们我认为他们内心，当然他们比方作为共产党的第二代，作为这个党的这个那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希望把一个党国体制让党能够长期执政下去，它有它的合理性，站在他们的利益上，这点无可厚非。
是，
但是他们用了一种掩饰的方法，他们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党国有自己的利益。
嗯，
但是他说我的利益我没有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他们经常这样宣称。但是你会在事实当中，无论从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掩盖的腐败、掩盖的特权，还是在遇到国家重大这个民族利益，比方六四这种事情的冲突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这样一个党国体制，不惜镇压等等这些方面，你都会看到这个党和国家是有利益方面的重大差别的，根本利益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他把它掩饰起来，说我都是为了国家，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上，然后要求你们大家都爱这个国，但把他党的这套东西，让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东西绑在里边。那么你实际上是反对的，或者说不赞成的，他这种政治体制或者党国方式的这种治理方式，我们反对的或者不赞成都是这个东西。但他回头给你靠上，可以戴上一个帽子，这个帽子说那你是反对中国，因为他把两者捆绑在一起了，他变成了一个骇客帝国，或者我说的红色帝国。你当你反对这个红色帝国的时候，我们反的是那红色，他说你反的是这个国。是
还有一个事情这里边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引申的一些个讨论，
是
吧？因为这个刚才伟东讲的说，现在这个党国的特点是把这个党国和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个东西故意这个混在一起，
是
啊，其实这两者是不同的，是吧？伟东刚才都做了些分析了，是吧？那么从90年代以来，就是六四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党国在自身的合法性的转换上面，其实他做了一件应该说是很聪明的，悄而行之，但是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啊。过去呢，1949年是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吧，他原来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共产革命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套东西啊。这套东西的话呢，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文革曾经是行之有效的啊，一套这个合法性的一套论据，一套说法，是吧？而且当时老百姓大家一般也是认可的，啊，知识界也是认可的，啊。但是，这个经过文革啊10年，这个东西已经这个下降了很多啊。再经过六四，可以说呢，这个马列主义是吧？这个共产革命那套东西，党国自己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有点这个说不出来了，是吧？啊，所以他在90年代以后的话，其实他在慢慢的在进行一个转换。他就把这个党国革命的合法性，1949年的合法性，慢慢的转到哪儿呢？转到说我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复兴，代表民族的复兴。那这东西的话呢，你看我，因为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北京有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是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呢，过去是有一个中国革命史的陈列的，那么到了这个前些年，这个陈列慢慢改了名字了，叫复兴之路。嘿嘿，当然还拍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歌舞啊，搞着这个大型的电视政论片啊，就围绕这个复兴之路。复兴之路的概念的话，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的合法性，解释为我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啊，把这个共产革命那套阶级斗争是吧，社会改造那套东西，他慢慢的把它搁到一边去了，是吧？放在一个很这个次要的位置上了。他更多的强调的是，我是代表这个民族，是吧？来完成一种民族的复兴，
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和我刚才讲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恰好是吻合的，是吧？来自民间的这种激进的带有病态化色彩的膨胀化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是吧，反西方的这个反普世价值的这种东西，和官方出于他这个党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出于这个维持政权稳定的需要而新际的搞出的这样一个这个民族复兴的逻辑，这两个其实是走到一起了。
那可以不可以说，现在所谓这种新国家主义实际上主导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共的强国梦、中国梦，是不是可以看到新国家主义这种影子在里边？
啊，当然是这样子，是吧？就是这个影子，从这个党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最近这两三年呢显得非常清晰啊。当然说呢，它和民间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吧？另外，我也觉得，如果仅就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啊，那么他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吧？刚才我讲了。本来六四以后中共领导人对于原来的那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已经有点羞于谈起了，是吧？但是到了习这儿以后的话呢，情况似乎有变化，是吧？这个习近平的话呢，这个好像更多的开始回到这个毛泽东年代的一些提法，是吧？这个列宁主义的一些提法，是吧？那么包括什么古田会议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啊，是吧？最近好像又去了这个遵义，就这两天的事情，是吧？那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对于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回归似乎就习而言，是吧？是一个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一件事情，是吧？那么这也可能是个变化，是吧？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过去二十多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清楚的，就是他是在用民族复兴的逻辑，是吧？来基本上这个遮盖了，是吧？淡化了原来的共产革命的逻辑，而这个东西和民间的这种新国家主义是。
刘卫东先生，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开明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内部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通过反腐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可以看出，实际上他在政治道路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么将来中共有可能还是没有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派别，从而成为中国多党政治的一个先兆呢？
首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如果说他现在就是铁板一块，跟中共六十多年建国以来的这个历史也不符，他本来就是分各种派别的，我们只说这种有可能，但现在看不出来是谁啊。这个代表人物现在如果有的话也都隐藏起来了。你刚才提到自由主义和党内的开明派或者民主派，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我认为呢，这个党内的民主派也分左中右，如果用左中右这话来说，这个最左翼的，但是也要强调民主的，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民主，这个社会主义意义下的民主，强调现在做的不够，是有这样一批人的。那么居中的有一批人说，我强调的是，比方说党主立宪，这个社会主义宪政这套东西。这个他不否定这样一个根本制度，那么这两这个左边和中间的这两部分人跟自由主义在色彩上都是不同的。那么党内民主派当中也有右翼，比方说我可以提到的像李瑞先生，去世的李申之先生，他们内在的文化底色和意识形态底色都是自由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希望用一种平稳过渡的，通过党内改革的方式来逐渐的推动整个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转化。他们内在的追求，所谓两头针，他们把自己描述成年轻时候的针，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这三者是并列的，底色是自由。那么晚年他们也要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只不过道路这个倒过来，宪政、民主、自由。谢谢。
我们时间只剩下30秒钟了，请您回答一下浙江方先生那个问题，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你的书，或者说怎么看到你的书？
那我现在谢谢我们的方先生啊，这个大家对这本书这个关心，是吧？这个我感到很高兴，是吧？说明这本书的话呢，还是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读者还是需要的。但是我想告诉方先生，是很可惜，这个书的话呢，在中国大陆目前是买不到的，是吧？书的出版呢是在香港，是吧？这个因为现在大陆的目前这种体制，是吧？我们的书，我们很多学者，是吧？这个苦心孤诣研究的成品，现在没有办法在中国国内来正式出版啊。这也正是大家都在努力希望改变中国的现实，是吧？让我们的言论能够更自由，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看到更多的，是吧？真正在关心中国、思考中国的那些个著作，是吧？这个我想我们的努力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伯树教授和李卫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收听收看。那么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热点话题，第一个是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及中国 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意味着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神，祝大家晚安。